列王记下，我们从第一章第一节看起。亚哈死后，摩押背叛以色列。这亚哈死了以后，他的儿子就是这个亚哈谢王呢，做王做了两年。那但是背叛是什么样的行动？大家应该是我们从第三章可以看到，大家就拒绝交税哈，或拒绝纳这些羊毛。那个因为那样拒绝而引起的战争呢，是到了亚哈谢已经死了以后，是他的兄弟约兰做王以后的事情。那这里只是在讲一件事情，就是亚哈死了以后，摩押背叛以色列。然后我们也看到亚哈谢自己也是摔伤了，然后死亡了。很容易我们就可以看到，好像经文的意思是在表达说，当亚哈这样的人远离上帝的结果，就是会众叛亲离，各样的事情都会越来越不好。我想这圣经是有这样的讲法，但是我们也需要小心点哈，就这个看是怎么样来了解一下。一个人、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个教会，就是个人和团体信靠神、跟随神，一定有神给他的祝福，而且这个祝福包括物质上的美好，这一定有的。那么一个人、一个教会、一个国家或民族，我是说集体的，如果远离神、抵挡神，一定就有可悲的事会发生，这圣经上都有讲。那么但是我们很难说哈，你得罪神以后多久上帝会处罚你，这就是很难说的了。我们有的时候看到有些人或者有些国家民族得罪了上帝，远离了上帝，那个远离所受到的处罚可能甚至几十年几百年才出现。各位，这不是说对上帝而已，我们说一个政策，有人说现在的公司、国家、民族、政党不可能有前瞻性，就是现在一般都是要立刻见效，这一季的收入高不高，收入不高就不行，那个政客要选举那个时候得到选票就好了，就是不太可能去执行一个有长远计划的东西。因为这个政策如果说一百年以后会有百年大计，我们才不管那些东西，我要今天就有。好像这也是大家的一个风气，就是我要马上见效。有人说这是即溶咖啡的时代，这不好，我也不敢说这一定就不好。那么因为有的时候要等一万年也等太久了哈，我们希望快点就有见效也是好事。但是我们对上帝，我希望我自己是这样想，希望是对的，就是我们相信我们顺服神会有永恒的果效，这个是世人看不到，这是最重要。但是我们也相信顺服信靠神会有及时现世的报偿，我觉得我们也需要相信这一点。包括我们刚刚在用圣餐，我们并不轻看这物质的东西，我们也不轻看传统上传下来的东西。我在这里只是在说，亚哈是一个非常坏的王，但是亚哈得罪上帝，他活着的时候并没有看到摩押背叛他。那你可能说不公平啊，他儿子倒霉啊，我们也很难说公平不公平。我只是在这里提出一点，就是上帝在每件事上，在永恒和现在都在掌管，我们不因为看永恒就忽略了现在。啊，你信耶稣将来上天堂就好，现在你饿死没有关系，这自战自清的苦楚，我们不会讲这种话。但我们同样不会为了解决你现在的问题我们就忘记永恒了。我们相信上帝的全能全善是在永恒和现在都有的，我们相信上帝的恩典和管教都有的，但我们承认我们不一定看得很清楚。就亚哈嘛，这很简单一句话，亚哈死了以后背叛啊，这报应，哎，为什么不报在他自己身上呢？为什么不他拜巴利的时候摩押马上就背叛呢？各位，生活中最明显的就是我们很难过，就是哎呀我又胖了。如果你吃一口马上就砰马上就胖起来，那我们大家就很乖的就不吃了，对不对？但吃一口就胖了，或者你多吃就胖，通常要经过稍微最少几个钟头，有的时候是 几天以后的事情，我节食就瘦了，那也很好嘛。今天这顿饭不吃，然后马上就瘦了，而且身材就显出来，那真是我们一定就可以很成功的控制我们体重。可是人种什么收什么，常常种到收中间差很长很长时间，各位有的时候可能几千年都不一定，我们就很难很难有一个及时的一个结果。好，这句话我只是再一次求主让我们定睛仰望那永恒的神，而且相信永恒的神在现今此时此刻也有他的管教和恩惠。第二节，亚哈谢在撒玛利亚，一日从楼上的栏杆里掉下来，就病了。于是差遣使者说：“你们去问以格伦的神巴利西卜，我这病能好不能好？”这个亚哈谢哈，当然不是一个好王了，但这个不是好王，他跟那个犹大的好王约沙法呢，也有一点来往哈。神在他和在任何人身上，包括犹大，包括法老，包括你我，任何人身上都有丰富的恩典提醒人去依靠他。人有的时候也会受到感动，有的时候也会被警告，但是很多时候我们就不听。哎呀，我们真是求圣灵在我们身上工作。亚哈谢做了王，也知道神在他父亲在他身上所做的事，但是我们看他好像没有更加亲近上帝。这圣经写的我觉得有一点，我不知道是不是很幽默哈。他从楼上的栏杆里掉下来，他又不是三岁小孩子，怎么还是那个时候有大量的工程的舞弊，以至于那个栏杆呢很松，啪就掉下去了，靠下就掉下去了，偷工减料，我不知道，但这有点幽默。他从栏杆就是要防止人掉下去，他就是从这里掉下去了。我不知道圣灵有没有一种意思，就是说当人远离上帝的时候，迟早各样的事都会糊涂，也许每个人糊涂的方式不一样。这个人糊涂就是他居然靠在不应该靠的栏杆上面了。如果这好笑的话，你也在想到说，其实我们常常靠在我们不该靠的人身上。各位姐妹，我们的婚姻不是常常叫我们哎呀怎么靠错了呢？各位弟兄，我们买的股票不是常常买错了吗？我们对人的依靠不是常常对一个党、对一个领袖、对一个国家、对一个人政策事情，我们不是常常都靠错了吗？各位，我们不是不要有相对的依靠，我们需要有的。今天你住在任何一个大楼里面，你应该对你的警卫多多少少有一点信心。你今天开车的时候，多多少少对你的车子的刹车啊、方向盘有一点信心，应该是多少有一点。但我们没有办法绝对的依靠。我们前一阵才，这是惊天动地的事，怎么会发生？怎么会有走山这种事？从来没听过，各位从来没听过吗？大山可以迁移，小山可以挪开，那就是 move。 山可以走，上帝的爱不走，上帝爱一直跟着你。所以其实连一个山洞跟上帝的话都有关系，只是我想不到有这种事，想不到，我不知道几万年才会发生一次，就有人碰到了。我还是讲一样的话，各位，让我们全心依靠我们的上帝，我们全心依靠呢永恒掌管万有的上帝。又不是说我们就闭着眼睛开车，主在帮我们开路，又不是说我们就随便靠在一个地方，我们还是要小心一点。这个人我不知道他为什么这么糊涂，是就跟他没有亲近上帝有关系，没有信靠上帝有关系，反正他不该掉的地方掉下来，因为栏杆是防止他掉下来，他居然就掉下来了。我也不知道我们中文圣经翻得恰当不恰当，我会说他从栏杆掉下来就受伤了，他说他生病了。各位，我们通常不会说他摔下来就生病了吧，他说生病了，不晓得是 为什么圣灵默示要写说他生病了？不过我们懂他的意思，我们就不去多追究。我们当中如果有人将来可以做圣经学者，你就可以去研究为什么用这个病字。其实我看每一件事圣灵都有他的意思。各位，他病了也好，他伤了也好，我们用最正常的想法就是，于是就派人找医生来看他，对不对？应该是这样吧，这很正常。各位，我讲到不会讲很难的，你们应该就我们很正常嘛，就找应该理论上也就是骨科医生嘛。如果他从楼上摔下来受到了惊吓，很恐怖，那我们找精神医生也可能。这世界上人离开上帝真的是就是糊涂的不得了。前几天我听那个 Stephen Hawkins 就是伟大的天文物理学家讲，哦，一定有外星人，但是我们不要跟他接触。哎呦，这话啊跟疯子讲的都差不多了。我不知道有没有外星人，但是就我所知道哈，科学家大概99.999%不相信有什么外星人。我不是说有没有外星人，我只在说 Stephen Hawkins 讲这话是很不科学的话。然后说不要跟他们接触，我觉得这简直连尝试都没有了。如果有外星人，千万不要跟他接触。当你知道有外星人的时候，你一定跟他接触了嘛？你的什么电波啊，或望远镜的什么东西已经碰到他了，你会接触到他。他说千万不要跟他接触，因为他可能会怎么样怎么样。那显然就一个他很坏嘛，他们很坏。另外一个他们的科学坏的能力大过我们嘛，他们能力是科学比我们发达，所以你接触到他了。那他就一定接触到你，怎么会这么笨呢？因为他会伤害我。那你根本就不要有什么望远镜啊，也不要有天文物理嘛，因为你有这些东西就会不断的放卫星啊，去研究啊，那就会接触到他嘛。我说这话只是各位，你听任何一个专家学者牧师讲话，我们希望哈，你都不要迷信。这胡适之先生说他希望啊，我们不要随便被人家牵着鼻子走。我看我们人呐、啊，你们听过这个故事没有？那个或者听说是这样子，那个羊啊，第一只羊看到一个断崖，它往下面跳，每一个羊也是跟着跳，不会去想的。你不觉得我们也是这样吗？有的时候更笨，不去想。那我们的重点不是想不想的问题，我的重点还是始终是敬畏神是智慧的开端。我们能够不跟着潮流跑，或者恰当的时候跟着潮流跑，或者是听专家的话，或者听出专家的话有些地方不太合宜，或者是我们向来做的事，我自己做的事，我想想可能不对，这都需要敬畏上帝。我们求主让我们始终是敬畏上帝的，始终在上帝的家里面，神的家里面敬畏他。他现在生病了，受伤了，他应该找医生，他居然没有找医生，他找使者。哎，这也很奇怪，派使者说你们去问这个神，我这个病能不能好。派使者去问，我也不知道这个神是什么神，我不知道以格伦的神，我没有去查那个圣经字典是什么样的神。这个神巴利跟他爸爸拜的那个巴利有没有关系？因为这是巴利西卜，名字不太一样。这我们的连妈祖都有什么大甲妈祖和什么妈祖，还分好多家嘞。各位，你也不要笑别人，人家也笑我们。你们都信耶稣，还有真耶稣，还有假耶稣嘞。我们也有很多分号，也不知道哪一个是真的，哪一个是假的。我们当然说我们应该知道，只是不要随便笑别人。就我不知道这巴利西卜是什么神，但是他去问，一定这个神就有点灵验了。啊，我的问题又出来了。你们去问，那显然好几个使者去问哈，我这个病能不能好？一定是这个神有点能力嘛，所以去问嘛。这神知道会发生什么事嘛？这神是全知的，或者相当知道事情的，有能力，所以我去问他。各位，如果是我，我也不会这样去问的。 如果这个神巴利西卜，各位，我再说啊，我说的是希望是用尝试，简单不紧张，你不要以为我在考你，我们就轻轻想一下，这个神很能干，那我就要请人去，或者有人抬我去干什么？我不要问我的病能不能好，我不会问，我要请他治我的病，我觉得这比较真实一点嘛。各位，算命的、看相的，我们去，很多人去哈，基督徒不应该去，但去，去问啊，我将来婚姻怎么样，这股票怎么样，我都觉得很奇怪。如果他很灵验，如果是我，我就不要问，我买股票会涨会赔，我要说，我要买的股票要涨，请你让它涨，这个比较实际一点嘛。如果你告诉我，而且非常准确的告诉我，你股票一定会赔，这对我不是什么好消息，你再灵验对我不是好消息。我要的是我股票会涨，我要的不是我身体会不会好，我要的是我身体要能好起来。如果你有能力知道一些事情是我不知道的，我希望你有能力能够医好我。各位，你信耶稣也要这样，我们并不是信一个只是知道事情的上帝，甚至我们不是信一个只是预知某些事情的上帝，我们信的上帝是要有能力拯救、医治、创造、改变、处罚、改造、做一切美善的事给我们的上帝。这个人他只能去问一个神明，说我这个病能不能好，那这神就算灵也不太灵，不够灵。各位，我要再说，我讲任何道都希望我们回到神那儿，而这位神是全能的，是全善的。好了，他就差他使者去了。第三节，但耶和华的使者对提斯比人以利亚说，你起来去迎着撒玛利亚王的使者，对他们说，你们去问以格伦神巴利西卜，其因以色列中没有神吗？好，这我也不太懂这句话为什么这样写啊。耶和华的使者在以利亚的生平中，有的时候是耶和华直接跟他讲话，这一次是耶和华的使者去跟他讲话，为什么？各位，如果我要这样讲到的话，我们今天讲到第十节就已经讲不完了哈。我只是在说啊，圣经实在是非常妙。我们如果有兴趣去思想的话，敬畏上帝去思想，里面一定很多亮光。你要讲一万篇道也不会重复的，很多很奇妙的亮光。但是呢，我们不是每次都有那些时间。我自己在想，为什么这一次讲耶和华的使者，而不是耶和华直接讲？我也不知道这个使者是谁。我们中文这里翻使者，有的时候就翻天使，有的时候这个使者出现的样子就跟人一样，有的时候看起来比较怪异一点，这个在旧约圣经里有。好，这里是一个耶和华的使者去跟提斯比人以利亚讲，我想这有意思的，因为我们在这里看到很多人都是被差遣的使者，以利亚本身也是耶和华的使者，亚哈谢也差遣使者去问人。我想圣经的作者要提醒我们，我们是上帝的使者，我们也应该听上帝使者的话，不要去求问其他的。好，先我又不懂为什么在这里特别要提一个提斯比人。各位，你们介绍马清喜总统哈，不是，现在马总统太多了，所以是我们现在请清喜牧师来主持圣餐，你大概不会说我们现在请在高雄左营长大的清喜牧师，不会嘛？没有第二个以利亚，为什么还要说提斯比人以利亚？我不晓得，你可以去研究。我也在想到说，圣经提这些事都再一次让我们看到那全能永恒的神跟人间的每件事是有关系的，跟你所出生住的地方有关系的。他现在要以利亚做耶和华的使者，你起来去。你看啊，耶和华的使者没有直接去跟亚哈谢讲，叫以利亚去讲。也许我们再一次说，以利亚从我们在上一次以前看到的，在加密山以后， 在那个被耶洗别威胁以后，他就不再有什么声音了，除了拿伯葡萄园里有一次出现以外，就再没有什么轰轰烈烈的事情了。也许这一次神在提醒他，他现在可能也老了，说你要去做一件事情。我猜他也在提醒各位，我们相信上帝的全能，但我们也知道神在人间受造物里面也用他的自然法则在做事。我常常讲到说，我们相信神能做一切的事，包括行神迹奇事，但是我们也应该根据圣经知道，这些神迹奇事就统计数字来讲不是太多。所以神借着人来做事也是很正常的事情。神可以直接跟亚哈谢讲，但是神还转了一下，神叫一个使者跟以利亚讲，以利亚再去跟亚哈谢讲。所以各位，我们基督徒相信全能的神，不要变成一个懒惰的人。我希望在这个教会里面，我相信是大家都不是懒惰的人。我看到有些教会很辛苦，就是只有一个人在做事。我们都依靠上帝，但我们依靠上帝，我们也求主帮助我们每个人发挥神在我们身上的功能，包括男女老少每一个人。好，现在以利亚要去了，他说你们去问以格伦神巴利西卜，以色列中间没有神吗？所以耶和华如此说，你必不下你所上的床，必定要死。以利亚就去了。好，耶和华讲的话我们等一下再讲哈。第五节，使者回来见王，王问他们说，你们为什么回来呢？显然就是去找那个巴利西卜那个神呢需要一点时间，他们很快就回来了，所以王觉得你怎么这么快就回来了。使者回答说，有一个人迎着我们来，对我们说，你们回去见差你们来的王，对他说，耶和华如此说，你差人去问以格伦神巴利西卜，岂因以色列中没有神吗？所以你必不下所上的床，必定要死。啊，各位，我们也想想这句话，每一句话都有意思。耶和华说，你必不下你所上的床，必定要死。你必不下你所上的床，我觉得这句话非常非常熟悉。这个现象随时都看得到，什么时候看得最多呢？什么时候最熟悉呢？就是你每天早上看到你的儿子在床上的状况，就是他好像打定主意，我必不下这个床。各位，我在说开玩笑话，你们应该都知道吧？那些青少年懒得不得了，都起不了床，都是中午十二点钟才起床，我闭不下去。我也有这样经验，那时候还不是我儿子青少年，是更小的时候，起床了啦，不行，他闭不下床，懒得很嘛。所以我觉得这句话不一定要有很坏的意思。我还很羡慕，希望有人跟我讲这话嘞。康牧师，今天你不必下床了，不必上班了，哎呦，那我还要再翻头再睡很久很久。当然这里意思是比较幽默的，或者转一个圈说你会死掉，你会在床上死，必定要死。各位，请你再想一想这句话，这句话也没什么咒诅。哎，我跟哪一个人，我跟你们任何人都，你必定会死。各位，你也可以跟我讲我必定会死。是啊，你我都必定会死。他这里又没有说再过一个钟头就必定死，也许五十年以后就必定死了。这句话呢也不是很咒诅的话。事实上我们也不知道亚哈谢从说这句话以后等了多久才死。我还是说，各位，我们在看圣经的时候，我们需要去想他必定会死可能会有一个什么意思。我认为从我在圣经里看到，以利亚说过更难听的话。以利亚曾经对亚哈谢的父亲亚哈说，耶和华说，我必使灾祸临到你，将你除尽，凡属你的男丁无论是困住的自由，都从以色列中间剪除。耶和华说过这话，拿伯葡萄园的时候说过这话，我要把你剪除，我要让灾祸临到你，将你 我们中文的翻译是除尽，我也不知道这个翻译翻得好不好。什么叫把一个人除尽？还有两三个这种人吗？你知道亚哈听到了怎么做？亚哈听到了就撕裂衣服，进食，身穿麻布，睡卧也穿着麻布，缓缓而行。耶和华说，我不降这个灾了。圣经上讲任何一句话，我们相信那都是宝贵的。上帝做任何事都有永不变的旨意，但是我们人越认识这件事，越要想到上帝不断的在做改变。我们人愿意悔改，我们人愿意坚信，我们人愿意更加爱人，我们人愿意更加圣洁，神就有更多的祝福。我认为亚哈谢可以不死，我认为亚哈谢可以不要死这么快的。尼尼微城的是另外一个有名的例子，耶和华就后悔不降所说的灾了。说这个话，这句话也会实现，可以50年以后实现，80年以后实现，亚哈谢还可以活很久，也可能。各位，让我们认定我们的神，越认定神，让我们生活的就越积极，越往善良的路上走。好，现在我们看耶和华说的话哈。你们差人去问以格伦的神巴利西卜啊。圣经写的又非常幽默，也非常好懂。各位，我们神显然又小气又嫉妒。在夫妻的生活，男女朋友的生活里面，当你们很相爱的时候，是容不得第三者的。当你们很相爱的时候，你的先生多看了别人一眼，多说了哎呀，教会那个姊妹怎样怎样怎样怎样，哦，他这样会做菜，那样也好，你家里没有太太是不是？上帝好像很嫉妒，哦，你的病好不好要去问那个医生啊，你怎么不问彭家勋呢？对不起啊，家勋，对不起啊。清喜说今天不可以讲他，所以我就讲你了哈。上帝讲这，我们讲这些话对不对是另外一回事。上帝讲这些话在提醒我们，各位，除他以外别无拯救，除他以外别无能力，除他以外别无智慧，除他以外别无知识。让我们专心依靠他，但请记得我刚刚讲的，我们专心依靠他不是我们不读书，不是我们忽略神在世界自然的法则里面所做的，我们很敬虔，我们很努力。但是神要每个人都知道一件事情，你不要以为你去拜假神偶像那个才惹神的愤怒，你去问一下假神，神都不高兴，因为那是假神。不仅那是假神你不应该问，而且以色列有真神。各位，以利亚去讲这话，我不知道以利亚会不会很痛心，因为以利亚在多年前在加密山上对所有的以色列，对亚哈，就是亚哈谢的父亲，我也不知道亚哈谢那天有没有去，我不知道他那时候多大，你们应该都可以大概推算出来。你记得那时候以利亚说什么？那时候以利亚就对耶和华祷告，亚伯拉罕、以撒、以色列的神啊，求你今日使人知道你是以色列的神，求你使百姓知道耶和华是神，只有耶和华是神。才过了这么短的一段时间，这个人生病了，他不去向上帝祷告，他不去求问耶和华的先知，他派人去问一个我们都不知道这个神在哪里的神，他们去寻求，花那么多力气去寻求假的神。我们的同胞，这么聪明的同胞，我们同胞真的很聪明，这个世界上真的很聪明，花那么多钱，花那么多力量，抬着一个神像游街，还让人家拿鞭炮丢他，蠢啊，怎么会这么笨呢？那个神有力量的话，你还要抬这么久吗？还要人去雕刻他吗？ 你信靠这个神，这个神会叫人把鞭炮丢在你身上吗？怎么人是这样的愚蠢呢？各位，我说这话，我说以利亚会伤心会难过，那么大的神迹你都忘记了。各位，是的，拉撒路复活了，人要把拉撒路也杀掉了，没有就信靠耶稣。我们信靠主的人，我们今天，我们此时，我们现在，我们还愿意继续信靠神的人，各位，我们要感谢主啊，神的能力在我们身上，让我们这颗顽梗的心愿意信靠，我们当中愿意爱主，愿意彼此相爱，我愿意认罪，希望过一个更圣洁生活的人。感谢主啊，因为我们死在罪恶过犯中，我们死在愚蠢当中，最聪明的人也是这样。以色列中间没有神吗？你们听过看过多少以利亚所做的事情了？你们听过看过多少？你们知道，你知道你父亲怎么死的吗？那次不是我说的，那是弥该亚说的。你父亲会死在战场中，你父亲还换了装了，结果还是死掉了。上帝的话胜过450个假先知的，胜过那400个假先知的话，你都不知道。你现在摔伤了，你还不知道去求问上帝吗？亚哈谢笨不笨？亚哈谢不笨。而那个跟你们讲话的人是怎么样的人呢？哦，他身穿毛衣，腰束皮带。王说：“这必是提斯比人以利亚。”哦，这是他的注册商标。哎，我今天在信友堂碰到一个很有意思的人。什么样的人呢？他不剃胡子，穿一条短裤，穿一个拖鞋。哦，这必是什么人？康来昌。我不知道要怎么讲，因为我的籍贯是湖北，现在又不可以讲湖北，我是台湾，我的身份证上又没有这样写，所以我不知道。那必是一个奇怪的人，康来昌。以利亚有他的 trademark， 有他的标记。所以我们每个人有不同的标记。你身上的标记是什么？我们身上标记应该是耶稣。我身上带着耶稣的基督的标记，保罗对加拉太的教会这样讲。我们身上应该有特别的香水，各位姐妹，我不知道你用什么香水。我们身上香水也是基督，我们随处散发因认识基督而有的香气。我们每个人有每个人的风格，我们感谢主，不是每个人都要一样。我们不是训练军队，我们也是训练军队，但每个人有每个人不一样的地方。我们每个人都有基督，基督在我们身上显出他创造我们那个特别的地方。好了，各位，以利亚来提醒以色列有神了。王就怎么样呢？我真是不知道王为什么这么蠢呢。第九节，于是王差遣五十夫长带着50个人去见以利亚，他就上到以利亚那里，以利亚正坐在山顶上。50夫长对他说：“神人呐，王吩咐你下来。”以利亚回答说：“我若是神人，愿火从天上降下来烧灭你和你那50个人。”于是有火从天上降下来烧灭50夫长和他那50个人。我们在看圣经的时候，如果我不是讥笑别人的话，我不是自大的话，我真的觉得，包括今天我们看到，就是我们在看到人在比赛谁比谁更笨。可是我们真的常都在比谁笨。哎呀，国家民族也是，有的时候像伯阳先生写那个中国的那个皇帝啊，说那皇帝真是在比怎么样最蠢。那我也有时候在美国选举的时候也会，台湾听说也会这个样子，就是两个候选人呢、啊，不是比谁聪明，比谁犯的蠢的错误会更多，谁会说更笨的话，然后一笨就帮对方加了多少分了。各位，人常常做这种事，各位你我也都会做这种事，我们真是求神怜悯。我们刚刚已经讲这么多了，亚哈早就应该悔改，亚哈谢早就应该悔改，他们早就应该知道他们不应该做这样的事，现在摔伤了也应该悔改了，还去找一个莫名其妙的神。好，现在以利亚来提醒了，提醒以后，哦，对哦，以色列当中有神呢，那我们要去问神啊，把以利亚找来，对不起夫子，我做错了，请问耶和华怎么说？他起码应该这样说嘛，他派50个人去抓 以利亚，他去抓呢，这个人大概没有念过历史吧，没有念过以前以利亚做过什么事吧，他应该知道，各位，这是很轰动的事，哎，这不像我哈，没有人知道什么事，这是从山上从天上降火下来的，把那个祭物烧掉，把那牛羊烧掉，把那个石头都烧掉，把水烧干的。以利亚做过这样的事，哎，以利亚是呼风唤雨，撒豆成兵，叫天上降火就降火，降雨就降雨。过了千年之后，耶稣的仆人还知道这件事。你要不要我们降火下来，好像当年以利亚吩咐火降下来一样。人对上帝真是很容易忘记。这五十副长就很神气啊，这一幕描述的也太生动了，因为实际上应该是比这个要复杂一点。以利亚坐在山顶上，各位，你就坐在你们这附近有山顶嘛，啊，你就坐在山顶上嘛，请马清喜牧师坐在山顶上，我在山脚下，马清喜，各位哪里听得到嘛？这里再用一个很夸张的笔法再告诉你，那个五十副长有多蠢，他就说好像听得到，那个人坐在山顶上，其实是听不到的啦，我可能就在他的房屋底下这样叫一叫，山顶上，然后他很神气的，好死不死，他应该说提斯比人以利亚吧，或者就说以利亚下来，好死不死，他就要找死，神人呐！你敢叫他神人吗？你知道他是神人吗？神人就是属神的人，神人就是有神能力的人，神人就是神使用的人。我不管这句话是什么意思，起码有人有神，你知道他，你知道他，显然你知道他说的话做的事都有力量，神人呐，啊！如果你叫他神人，你应该说：“神人呐，啊，我现在有事相托，我可以上来见你吗？”所以各位以后不要这样叫马牧师啊，你否则天火会烧掉你的。王吩咐你下来。以利亚这时候不知道是火大还是怎么样，反正他做了这件事，显然神也同意他做这件事。我如果是的话，冤火从天上降下来。各位，这句话就恰恰好就是以利亚在加密山上所说所做的事。耶和华，求你从天上降下来，让人知道我是神的仆人。你叫我神的仆人，我就让这句话应验。火从天上降下来，这个描述的跟以利亚当年在加密山上是一模一样，通通烧灭了。好，十一节，我们说的这是选笨大会，不是选美大会，选笨大会。王第二次他还差人去，哎，一定是前面那批被烧死报告会，哎，被烧死，怎么被烧死的？各位，这比我们前几个礼拜看到走山，不是山走的，是天上降火降到山上了。那他应该怎么样？他应该怎么样？各位，亚哈谢应该怎么？哎呀，以利亚宝刀未老，哎，耶和华也宝神未老，哎，还是会降火，哎，我应该去信靠耶和华，哎，各位，这是最基本的常识吧？有基本头脑的人都应该这样信吧？他又派了一批人去了，他自己不请人抬他去，然后跪下来求以利亚，他又派了一批人去。各位，这我不知道这个人怎么会升到五十副长的，他还是一样，神人呐，王吩咐你快快下来。各位，有这么多教训你还学不会吗？我觉得这里亚哈很笨，亚哈谢更笨，那个五十副长更笨，第二个五十副长是最最最笨。好，于是现在有102个人被烧死了， 好，我们现在就要问聪明的问题了。那一百个人很无辜啊，很可怜啊，神为什么烧灭他？以利亚为什么不说，我若是神人，就求主从天上降火，把你烧成秃头，这也很过瘾吧，发一烧然后秃头了，这也很神奇，然后不要杀死你嘛，这很慈悲，对不对？烧死102个人，因为2个人的愚蠢，那另外100个人很可怜。各位对这些问题就跟迦南的小孩一样，被杀死，被或者是生活中任何一件事，我的答案都是这样。各位，我们不能只看今生，死后还有审判，你怎么知道这100个人死后的遭遇会比他没有死要更坏呢？你怎么知道如果他们继续活下去，比他们早一点离开这个世界要更好呢？我们回答问题，如果不从永恒的神来回答的话，如果当从今生今世，那什么事都没有道理。包括那几个人为什么被压死，为什么其他人逃过一劫，为什么被压死的有基督徒，为什么不被压死？我自己会想到，哎呀，如果刚好是妈祖游街，10000个人在那里，哇，三一压下去多好啊。各位对不起，神会处罚我讲这话哈。前一阵中部有个黑道老大，为什么不那些黑道老大的那个死的丧礼，那些黑道去的时候被压死？各位，我们并不知道，我们不应该有灭命的心，就像耶稣责备他的门徒一样，要从天上降火，你们不知道人子的心吗？神希望每个人都悔改得到拯救，那也就是神希望每个人都悔改得救。有的时候神就让比较剧烈的事临到了一些比你我更好的人。第一个，我们不知道他这样死一定就是最坏，我们相信神一定有最公平的带领。第二个，他对我们活着的人是一个提醒。很可惜，谁被提醒了？13节，王第三次差遣一个50副长带着50人去，这50副长上去双膝跪在以利亚面前，他上去，他没有吩咐神人下来，他上去。我不知道他是不是像很多迷信让我们也很难过的人，有人去山里朝拜是跪着爬去一个庙的，我不知道他是不是这样上去的，然后跪在以利亚面前，神人呐、啊，愿我的性命和你这50个仆人的性命在你眼前看为宝贵，已经有火从天上降下来烧灭前2次的50副长和他们各自带的50人，现在愿我的性命在你眼前看为宝贵。你不觉得这话也很啰嗦吗？你不觉得写在这里啰嗦吗？他需要跟以利亚讲，哎，以利亚，刚才2次降火你知不知道？他需要讲吗？他不需要讲。圣经为什么要讲？圣经为什么写下去？提醒我们一些最 obvious 最显然的事常常没有被人看到，天上降火居然没有人看到，居然没有人想到，更没有想到的是，你知道谁在害怕吗？感谢主，神的仆人不管多伟大，跟你我一样，以利亚、雅各书说跟我们有一样的性情。耶和华的使者对以利亚说，你同着他下去，不要怕他。以利亚也在害怕，以利亚再伟大，他怎么知道下一分钟会下降火下来？人家可是带着刀来抓他的。各位，我们有人性，我们会恐惧，我们会害怕，我们会高兴，这都是正常的。但是愿我们正常这些人性依靠我们的上帝。王他就去了，对王说，耶和华如此说，你差人去问以格伦神巴利西卜，岂因以色列中没有神可以求问吗？你不求问神，你就被神杀死。我看到这一段讲的是这个意思，所以让我们寻求神吧。你避不下所上的床，必定要死。亚哈谢果然死了，正如耶和华借以利亚所说的话， 因为他没有儿子，他兄弟约兰接续他作王。我们求主怜悯，让我们看到上帝的奇妙，上帝伟大的工作，看到上帝的提醒，上帝的恩典。第一章我们刚刚看到的，其实我讲的真是要哭，但是讲的也不能不笑，他的描述方式实在太好笑了。哎，我们哭笑不得，啼笑皆非，让我们有好的笑，也有好的哭，让我们感恩的笑，让我们认罪的哭。我们。